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4月26日，礼拜天。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崇拜。首先，让我们翻开《颂主新歌》第二首，赞美全能神。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并且按你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人类。主啊，这是多么美好。主啊，因为我们祖先亚当夏娃被魔鬼的引诱，犯了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主啊，我们人就在罪中沉沦。主啊，可是你不愿意 你的儿女成人活在罪中，你就派差你自己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可以与你重新和好。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与你和好，可是在世上有好多人还是活在罪中，他们不认识你，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人定能升天。主啊，我们知道人是不能定升天，你是掌管宇宙天地的，在大水泛滥之上，主啊，你坐着为王。今天因为人的犯罪，疫情在全世界泛滥，主啊，你也是坐着为王。求主能够怜悯医治这地，主啊，让更多的人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悔改，能够认识你，也求主能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认罪，求主让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能够得到控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您的身体，你是我们的头。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在大堂建筑物里面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主啊，可是教会不是建立在建筑物上面，还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我们在空中仍然可以聚会，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仰望你。求主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有信心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啊，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也求主能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高你仆人今天陈牧师要讲的道，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一切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来朗读起因文诗篇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身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侍卫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接下来我们要背本周的经句，让我们一起 来朗读三次。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42篇第五节。让我们翻开颂祖新歌316首。我之所信的是谁？
Oh,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患难中的信心，出自于诗篇第四章一至八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是主日，我们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以特殊的方式来敬拜我们所信的神。愿神就住在我们中间，与弟兄姊妹同在，与属他的教会同在，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一同服侍他。弟兄姊妹们，现代物质文明不断的进步，生活条件也不断的提高，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方便。但是我们在人世间所承受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减轻，世界的苦难也没有减少，相反的还越来越加重，人们的路也越来越难行，担子越来越沉重。今年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亲身体会。这次灾情呢，截至4月24日为止，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75万，死亡人数也已将近20万了。这灾情给世界带来什么呢？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不安和恐慌，给社会造成混乱，给经济带来打击，连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带来许许多多的不便，当然更是威胁并且夺走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带给千家万户悲伤与哭泣。这真是一次全球性罕见的重大的灾难。我们人世间苦难的来源不外乎天灾和人祸。天灾，人无法躲藏，无法逃脱，有时候还来不及反应，突然间就发生了。像这次全球性的疫情，先在国内，后来蔓延到全球，叫人无处可逃。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不是安全地带。人世间的苦难，除了天灾，还有人祸。人祸或是短期或者是长期的受压力被折磨，也给人们带来不少痛苦和煎熬，这些都是人间避免不了也逃脱不掉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诗篇的第四篇。这是一首大卫所写的诗篇，在这篇诗篇当中，不仅宣泄了诗人大卫在人生遭遇苦难时候的情怀，当然也是他面对人生苦难一个属灵的经验谈。这些属灵的经验，我觉得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在经历苦难试炼的时候可以实际去应用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诗篇的第四篇，盼望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诗篇第四篇。 这诗篇的小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们，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大卫当时落在苦难当中。如果按我们刚才所说的天灾和人祸，大卫的苦难是来自于人祸。我们在刚才读过的经文第一节那边说到，他落在困苦中，就是在困苦的当中。第二节说，有人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使他落在不仁不义之中。还有人们的虚妄虚假不断的扰乱他，以至于他说，这要到几时呢？甚至还有人看见他的境遇，看见他的遭遇，都说他在神的面前得不到什么好处。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诗篇第四篇和第三篇有着紧密的关联，因为两首诗篇在表达和结构上都非常相似。这两首诗歌很可能是产生于同一个危机和苦难当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三篇的标题，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就会对诗篇的第四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我们就顺着这样的思路，先来浏览一下当时大卫家所遭遇的诸多患难。自从大卫做王开始，先是他失去了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接着呢是大卫的女儿他玛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诱骗强暴，然后呢他玛的亲哥哥押沙龙为了给妹妹报仇，经过几年的等候这个机会，最后把暗嫩给杀死了。不久之后，亚沙龙又蓄谋反叛大卫王朝，严重的威胁到大卫皇族的安全，迫使大卫不得已带着家眷 仓皇逃离京城耶路撒冷。逃亡之中又传来消息，说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在百姓面前与大卫的妃嫔亲近。这一连串朝廷和家族的混乱和不幸，给大卫王极大的打击，心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愁云。看着这处境可怜的国王，大卫身边的臣宰和仆人们心中也不免动摇。他们怎么想呢？他们想，以往大卫王的神在哪里？我们继续效忠这位失魂落魄的王还有希望吗？会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是的，国情非常的恶劣，形势十分的险峻。此时的大卫王到底怎么想？到底会怎么做呢？从诗篇第四篇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和表现却与众不同，可以说是另有一番见解和他独到的做法。我们知道大卫是个虔诚信神的人，他一生倚靠神，从不动摇。对于这些逆境、苦境，以及人对他的议论、羞辱和反对，他作为一个人，同样会感受到难处的压力，痛苦难当。但他却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对神倾诉，向神祈求。这就是大卫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在患难当中的圣徒可以去效法的一种信心和一个榜样。从诗篇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大卫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大卫称呼神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常称呼神的是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圣经中间有好几百处这样的称呼，但这次大卫没有这样称呼神，他称呼神什么呢？在第一节的一开头，他向神呼吁：显我为义的神啊。是的，当时候有好些人陷大卫于不义之中，至亲良友加害于他，但他知道只有神能够判断是非，显明人的义和不义。在他看来，人在神面前被显为义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人对他的看法，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甚至是羞辱反对，都不足介意。大卫在患难中所持有的态度，是我们圣徒应当效法的榜样。他在乎神的看法，不在乎人的评判。这是一位属灵的灵性非常高的圣徒所持有的观点和做法。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跟大卫常是不同的，我们常常太在意人对我们的看法如何， 我们太在意人们对我们的评判如何。我们或者还会尽力的去讨人的喜欢，而常常忽略了我们所做的事，神怎么看，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有，我们要从大卫身上学习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来想想，当我们遇见不顺利的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那常常会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谁来帮忙，出出主意？甚至还会想到咨询律师，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我们总是想用人的办法，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难处。但大卫却不是这样，他受羞辱，遭困苦、压迫和藐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找这位显我为义的神。他向神呼吁祷告，求神怜悯保守。他没有在人的面前絮絮叨叨，表明自己的清白，诉说别人的无理，试图讨回个公道。在大卫的祷告中，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在第一节的下半节，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这边的你就是神。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这里的困苦意思是受压、狭窄的意思，正好和句中的宽广两个词的意思相反。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他被欺挤压以至于狭窄，但是神却领他到宽阔之处。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第一节的两个词，一个是曾，曾经的曾，与现在。曾是说明大卫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神曾经使他从受欺压逼迫的极难当中转危为安，带他到宽广的路途上。这是大卫在过去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以过去的这个亲身经历作为这个凭据，然后呢，求神像过去一样来解救他现在所遇见的极难，能够让神在他的身上看见，神再次的使他从受欺压困苦当中得到释放，而进入到宽阔之地。这是大卫祷告的秘诀，他总能透过这些苦难艰难，来紧紧的用信心抓住神，以专心的倚靠神，仰望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效法大卫的榜样，凡事靠主，尤其是在逆境患难当中，我们不要忘记倚靠神。我们向神呼吁，他就应允我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向神求某件事，有时候神没有照我们所求的成就，我们就会常说一句话，神不听我祷告。我个人觉得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我们向神的每一个祷告，神都会垂听。我们呼吁，他就体恤；我们呼求， 它就应允。只是它不一定按我们向它所求的来成全，而是以它的旨意来成全我们向它祈求和祷告。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求主怜恤我们，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困苦当中，他要使我们宽广，这就是大卫的信心之路，也应当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有时候被轻看，受羞辱，心里不好受，甚至极其难过。在这种时刻，让我们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祈求。神是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他要领我们到宽阔之处，让我们有力量，在难处的当中，仍然可以平静安稳地跟随主向前。当然呢，神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照我们认为对的时间，所以我们祷告了就要交托神，祷告了就要顺服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而是照着主的旨意来成全。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从经文中可以看到，大卫对于那些欺负羞辱他的人发出提醒，甚至是警告，劝他们要敬畏神，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到有一位神是按公义来判断人的。在这里我先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在这个诗篇当中人称代词的一个变化。我们在刚才看的第一节，这个使用的人称代词是我和你，我是指大卫自己，而你呢是指神。所以很显然，在第一节这里，大卫是沉浸在他与神，他向神祷告的一个意境当中。但是到了第二节到第四节，人称代词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和我。这个我仍然是指大卫，你们这是指第二节一开头那些上流人。有人解释，这里的上流人是指当时一些有钱财又有势力，在社会当中有地位的人。但是我认真查了上流人这个词，它是由儿子和人两个单字组成的。因此呢，所有几乎所有的英文译本都翻成 sons of men， 就是人的儿子们。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大卫对于这些人的儿子们来加以劝说和重重的提醒和警告。大卫在诗篇当中对这些不明属灵事理的人，他们做事情不照神的方法，而是照着人性自私的做法，他们把大卫的尊荣看为羞辱，他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似乎不是很怨恨他们，他们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灾的这个苦难，但是呢，大卫是怜爱他们，为他们着急， 恨不得他们能够认识这位显明公义的神，也巴不得这些无知的人不再任意妄为，偏行己路，并且殷切地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神，对神起敬畏之心，并且悔改归附在神的面前。大卫巴不得他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遣成人归他自己。大卫非常有信心，有把握，他自己已经被神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了。他不是盼望这些无知的人立刻受到罪的惩罚，被除灭掉，可以免去他的心腹大患。从经文中看，大卫倒希望他们能够知道神如何对待虔诚人。他希望他们怎么样呢？第四节说，你们应当畏惧，也就是敬畏神，惧怕神。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从大卫这劝勉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仇敌，而是连续他们的愚蒙无知，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巴不得他们早早明白这些属灵的道理，知道神与虔诚人密切的关系，而产生敬畏神的心，免得他们犯罪得罪神。是啊，人因为不认识神，不怕神，也才会不怕人，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就像这些无知的人在大卫身上所行的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人他们自己很可怜，尽管他们可能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敌人，而要有神爱罪人那样的爱，要有像大卫那样的怜恤之心，为这些软弱的人、得罪我们的人祷告和祈求，盼望神光照他们，盼望他们早日的认识神，盼望他们悔改归向神。这是另一个重点，我们需要效法大卫的。好，我们顺着经文往下看，第五节。经文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我们看见大卫不仅提醒警告这些不明属灵道理的人，并且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大卫劝他们要倚靠神，要向神献上公义的祭。换一句话就是说，要倚靠神来行神的公义。大卫衷心的希望这些人能够从原来将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将大卫置于不仁不义之中，转而行在神的公义当中，来向神献上公义的祭。我们在第六节还可以看见，有许多愚蒙的人，他们似乎在反问大卫说，谁能指示我们虔诚人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好像在讥讽大卫，你不是一向倚靠神行神的义吗？如今我们也没有看见你在神面前得到什么好处啊。是的， 不认识神的人常常眼光短浅，而且非常的现实。他们总想利用一切的途径，用一切的方法，使自己可以捞到什么好处。但是大卫却不一样，他乃是向神祷告：耶和华，请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虔诚人在世上并不一定都顺利亨通发达，反而常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受亏损，遭患难，但是有信心的虔诚人所盼望的不是这个世上的好处，而是仰望神的光照，愿意行在神的光中。人实在要懂得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透过苦难仰望神，遵行神的旨意，就必从神那边得到最大的祝福。同样是在诗篇的42篇，诗人可拉的后裔，他也有这样的信心和情怀。尽管他处在的环境不尽人意，叫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而且忍不住地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跟大卫很相像。但是他仍然可以凭信心对他自己的心里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样的信心和情怀真的是跟大卫何其相像，这是在苦难当中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全世界的人都被困在疫情当中，即便在科技和医学这么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病毒也束手无策，显出多么的无能和无奈。人们在世界上看不见希望，看不见光明，但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应当有大卫那种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的信心。我们不要被疫情所困住，不要为疫情惧怕恐慌，我们要多多的为疫情祷告，不仅求神止住这个瘟疫，解除人来脱离这个灾病，更要为世界上那些失丧的灵魂祷告，为这个世界现在最终祷告，求神叫人在灾难的当中，在神面前能够降服下来，谦卑地归向神。让我们属主的教会，属神的儿女，专心地倚靠神，仰望神，神必要扬起脸来光照我们。神要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把神照进我们里面的光反照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后一同来看第七到第八节。大卫向神发出他从心底里凭着信心向神的赞美。他说：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读这诗句的时候，我们应当了解到，那时候诗人大卫所处的环境仍然相当恶劣，但是他却能够在这恶劣的环境当中，用信心，凭着信心，因这位可信可靠的神，心里快乐，并且能够安然居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能够在艰难困苦当中靠神心里快乐，而且快乐到一个地步，竟然胜过那农夫在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喜悦。这种快乐是在苦难当中因信心而有的真喜乐。大卫虽然身处患难危险，仍然能靠主喜乐。这种喜乐不是因环境改变变好了才有的这种喜乐，而是环境依然恶劣，竟能够靠主喜乐。正如哈巴谷书那句著名的经文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在苦难当中能够靠神喜乐，这才是真喜乐，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喜乐，是属天的喜乐。由此可见，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不是建基于物质的丰富，凡事亨通，身体健康，儿孙满堂。事实上，这些都是世人所追求的喜乐。何况即便拥有了这一切的物质，也不见得会有真正的快乐。那真正的喜乐乃是在于有神的同在，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用神的眼光去面对所临到我们的危难而无所惧怕，有信心可以胜过环境，能够安安舒舒地过我们在世的日子。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就会像大卫所说的，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安息，能因神的同在而安然居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疫情的影响下，整个世界都变了，社会都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受到许许多多的种种的束缚和限制，连教会聚会的形式也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有一个实体的同心的敬拜和服侍。但是我们属神的教会，属神的儿女，应当在这特殊的阶段，特殊的环境当中，学习新的属灵的功课。在我们整天待在家里不得自由，容易郁闷烦躁的情况之下， 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好像是不利的，好像是不好的环境，仍然能够靠主喜乐，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来浅读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仍然敬虔度日，使我们无论在家或者出门，睡觉或者工作，都能够活在主的里面，都能够和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连结在主的爱中，我们都能够在这不安的环境当中心中平静安稳，得享属天的喜乐。求神借着他自己宝贵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愿赐平安和各样安慰的神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阿们。
谢谢陈牧师以上的信息，让我们在疫情和患难中更加有信心来仰望神，依靠神。接下来我们要唱诗颂主新歌327首，我永不忘记你。接下来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